可能大家来到这个学校来学习，来学习古典教育，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主次怎么划分。我记得以前跟一位牧者交通过，他在讲他读神学院时候的一些经历，说真的在美国读书很苦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些语言的不通，文化的不通，课又很艰难，铺天盖地弄下来那么多的课，那应该怎么去学呢？他说他学了之后，参与服侍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一件事儿，其实课是有主次之分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哈。不过什么是主次之分？也不是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主科有副科，语数外就主科，音体美就副科，还不是这样啊。在我们这里，既然是做古典教育，我上午是从咱们的学堂小学过来的。在那边，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正道用的是同样的一节经，这一段经文。但是也不要觉得奇怪，你说啊，给小学生的正道挪过来就给研究生吗？那你要说我们还用的是同一本圣经呢，是不是？啊，也就是深浅是不会一样的。但是小学的校训呢，也是我当时跟大家一起商量定的哈，有8个字，叫做敬神、爱人、习武、修文。这8个字就涵盖了我们所认为的三大主科，哪三大主科呢？第一当然是敬拜，是你关于圣经的课，对吧？第二，什么叫习武？就是体育课，对吧？体育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够来坚持高强度的学习，那其他的无从谈起。第三重要的事情啊，修文，文是什么？文其实还不是说文学，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人，人文学院是吧？最重要的文究竟是什么呢？我要在这里去告诉大家，就在我们的题目中，今天已经凸显出来，进入基督的历史，也可以叫做进入历史的基督，这是一个意思，是吧？第二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并列第二重要的科目就是历史课。古人讲读书都是有方法的，讲究叫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也就是说经与史是不可过于的偏重。你如果只是读圣经，从来不读人文的，比如以历史为代表的这些其他书籍，你就容易变得非常的狭隘。如果你只读人文却不读圣经，你容易变得非常的浅薄，你没有一个和天的这种关系在啊。所以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当我们读这些外邦人的历史、外邦人的书卷，你再跟主内的这些结合起来，才会知道我们所学的、所想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题目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来到这里，我们当把历史重视起来。无论你之前是文科的背景，是理科的背景，无论你之前学的什么专业。是不是喜欢读书？是不是喜欢读历史？那从现在开始，你要重视历史课。刚才所读的经文，很明显就是旧约当中一段历史。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的懂历史的学习，也不太关心历史，你可能对于这样的经文，有很多人有可能跳过去，都不读，是吧？或者是就匆匆忙忙的一读，只知道几个大概的名字，也没有去深究。啊，也没有去兴趣做研究。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想说，历史的掌控者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觉得已经很自然的一个道理，可是你真的能够明白它该怎样的应用下来吗？我们说历史是由上帝来去创造，上帝来去掌管，上帝来护理。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他所书写的一幅画卷，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展开的，并没有什么能超过上帝所思所想，没有什么历史会让上帝大吃一惊。比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如果你平常比较懂历史，你可能会从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看到一些共性。刚才我们读了几个人， 有一个王叫做巴沙，巴沙的儿子叫以拉，以拉被他的一个大臣叫做辛利刺杀掉，对吧？然后这个辛利好景不长，做王就一周，是不是七日，就又被另一个大将叫做暗利所杀。然后等到暗利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哈继位，这亚哈蛮著名的，是不是？记载了这样的几个王，也就是在这几个王的记载当中出现了至少两次的一个弑君的事件，是不是？辛利杀他的王，暗利呢杀掉这个辛利，而且还有提到一个叫做提比尼，跟暗利的这一支是互相对峙了几年，最后是暗利这支胜出了，对吧？让你看到了很多的政权交替。如果你读到中国的历史书，你发现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没有什么可讲，我们的经验这方面太丰富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太丰富了。但是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辛利为什么要杀他的王呢？后边还好理解，就是暗利是被他的军兵拥戴要去讨贼，因为他们可以认为辛利就是个叛贼，对不对？那辛利为什么要杀他的王？那王得罪他了吗？这圣经里都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只是告诉你辛利背叛，然后呢还有一个密谋，去了一个在德萨的一个家宰，在那个人家里趁着王喝醉酒把他刺杀。这时候你就忍不住也会多想一下，通常这类事情你要是看多了就知道，一定是辛利和那个家宰大概是串通好，对吧？设的计谋，把王等于引虎出洞，是吧？引出来在这埋下了恶谋要杀他。可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来分析去，你这样的分析再进入到下一步就快变甄嬛传了，变成宫斗戏了，对吧？就是告诉你这里边的人的诡诈啊。但是圣经对这件事情只是一笔带过，明确的有一个说法，在刚才所读列王记上16章12节说，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原来先知早就预言过这件事儿，就是这个巴沙因为作恶过甚，就是要被灭的，而且是灭全家，整个那户口本上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灭了，是不是？原来这件事情无论辛利是怎么想的，他知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主动或者被动的成就了上帝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说你读历史一定要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他的允许甚至是在他的推动之下发生的。这就是我在讲历史是上帝的历史，历史是上帝的画卷，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感叹，我读了一些中国的历史书，中国的古书，我就看到我们这儿始终缺乏一个维度，就是一个天的维度。中国自古以来呢都会比较重视地，也比较重视人，但是不太重视天。我的意思不是他不重视天气，不重视星象，我说的是他不重视上帝，对吧？他对于上帝也承认这个名字，也放一个天坛在那边，但基本上是一个敬而远之，每年汇报一次工作，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就有这个状态。甚至于我们读诗经，你都知道诗经分三个部分，叫做风雅颂，对吧？风是各种这种民歌，老百姓唱的歌，当然也有人认为是贵族假扮老百姓编的，对吧？雅就比较像是贵族们国王们唱的诗歌，而那个颂本来应该是一种敬拜的，对吧？是一种献祭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所唱的，是应该归给上帝的。但是你却发现诗经里的颂大多数是在颂赞他们的祖先，他们认为的王，周王、商王啊，大尧、大舜、大禹，就有可能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说我们自古以来缺这个维度，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历史是由上帝掌管并且书写的。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历史我可以说它是大写的基督，这一句话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因为是我们的王银牧师曾经讲过，对吧？历史是大写的基督。有人说从这一个文字游戏的角度说，英文的历史那个单词就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大写的他是谁，是基督。 这是一种很有助于你去记得这个真理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啊。真是如此，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人类的历史到今天的纪年就是以公元来划分，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有4到6年的偏差，相信大家知道这个常识，但我们说那个实际意义上的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叫做公元的元年。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分成了旧和新的两个部分，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开始，人类才真的走进了新时代。在那之前的人都是在劳苦叹息中盼望这一位的到来，而在那之后的人都是在回头仰望这一位他已经到来。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仰望时间的中心、历史的中心的这一位基督，因为这世界是在这幅画卷上，耶稣是这个画卷当中的主人公，是他在这里要实行拯救、实行救赎、实行护理、实行他要做成的一切。这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不可不知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万事万物像他的希腊的老师们一样，他划分为4种的原因。当你去格物致知分析所有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要从这样的4个原因去找，就是所谓的有动力因、治疗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对吧？而我们可以说基督到来之后，就是说他在这4个角度都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基督本身既是历史的动力，也是历史的形式，也是历史的内容，还是历史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明显的看得到的。像路德所说，你看到的圣经的每一页都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在讲救赎历史的重要。也唯独在这本特殊启示下来的特殊恩典的圣经当中，你如此清晰的看到这条主线。你读别国的任何历史，耶稣基督这一个大写的名字都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晰，而唯独在圣经中将它清楚彰显出来，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彰显出这救赎。所以历史是大写的基督。第三一个方面，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圣灵的行迹。咱们读最明显的一卷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虽然名为是使徒的传记、使徒的行动，由彼得后来的主人公是保罗看起来，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学过一点神学就知道，使徒行传真正的主角是圣灵，对吧？圣灵让他去做这个，圣灵让他去做那个，圣灵禁止他这样做，圣灵禁止他那样做，所以真正的在历史中掌权的是圣灵，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得特别明显。但并不是说圣灵只被限制在了以色列人当中，限制在了环地中海周围，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由圣灵在掌管的，可以说圣灵是以他的护理的这种恩典，是以他对这个世界的维系掌管来在影响着甚至掌控着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会说一个历史的观点，我相信你也听到过，叫做一个地理决定论，对吧？某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是这种性格？因为他长在那样的地方。你长在草原上就好骑马，你长在南方就会划船，是吧？你在西边就喝羊奶，你在东边就吃鱼肉。这就是你这个地理决定了你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地理上有一条沿着这个中国从东北划到西南，有一条看不见的但实际存在的线，叫做400毫米的一个等量降雨线，就是说一年降水超过400毫米的越往东越是，是吧？越往东南，而不到400毫米的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干旱的地方的人就发展出干旱的人地区的人要做的事情，也种的是干旱地区才有的东西，而这种东南方雨水充沛的时候他们做另外的事情。有人说这叫地理决定论，但是我就要问你一句，是谁来掌管降雨降雪？谁来掌管山川河流，对吧？谁来让这个地球形成了它今天这样的有高山低谷、有草原、有森林的？你看旧约，你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是圣灵在工作的，当然这也是三一神在动工的，是他创造的大能彰显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读任何的历史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你每当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你就知道那是上帝的创造， 你看到地上的山川河流，你也知道那是圣灵在掌管。你看到了人间的一个兴衰荣辱，你也知道那是基督在行动。这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基督徒跟别人迥然不同的角度。所以从神的角度，我们首先要明白这叫历史，而从人的角度，人更关注他看得见的有限范围内经验领域内的事情。而人看历史若不能够从神的这个角度为基础，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是曲折的，是曲解的，是片面的，甚至于是跟真相完全背谬的。人去读历史其实无非是关注这几件事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天地和人三者的关系。有时候你想定一个时间定不准，你就去找当时的资料，结果看到那个资料里记载着，哎，那个时候正好发生了日食，日食是发生在清晨刚出太阳之后不久，天就又暗了，然后又亮了，那叫天在旦。你可以根据这种天象的变化来倒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那个事件发生在具体的时刻。你也可以看地这个层面，也是历史当中特别重要的。刚才说了一点点，所谓地理决定论，那也无非是说是上帝给你画好的这一个棋盘，这一个舞台，你在上边如何演出。而真正的地这一块，它相对于人的变动来说，它比较不变。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案例的记载，好像比较醒目的只记载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建了一座城，这座城叫撒玛利亚，对吧？我昨天在别处正道讲一个题目叫好撒玛利亚人，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那个都城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来历。无论这个王朝怎么兴衰交替了多少轮，但这个撒玛利亚城是一直在的，对吧？所以地会比人更加久远一些。而第三个人的层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所有的人写历史都是带着目的的，而我们看历史，你也一样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写这一段。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古书，比如春秋，你就知道有一种写法叫做春秋笔法，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字，甚至于就好像标题党一样，但是他这样写下来却是有微言大义在其中。简简单单的比如说杀人这件事儿，他就会有三个字是不同的。如果说是臣下把国君杀了，这个就叫做弑君。如果说是国王执行了正义的审判，把这个叛贼杀了，这叫做诛杀，是吧？还有别的正常的杀。如果你是去打仗打人家，正义的战争那叫做争，叫做讨，不正义的战争叫做战，是不是？所以古人很会这样的用词，他用一个字，他都是在告诉你有褒贬在其中的。所以随着一个王或者一个贵族他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他的好坏最后结束的时候会给他一个盖棺定论，给他一个评价。在中国人这里这叫做谥号。最好的谥号是两个字，就是我刚才说我们的校训当中的两个字，习武修文。如果一个人被称作叫做文王，叫做武王，这就是被认为最好的王，对吧？如果你换一个字叫做厉王，叫做幽王，叫做隋炀帝，叫做什么宋什么什么晋哀宗，你就知道这个很惨，这应该是下结局很惨，要不这个人做人很差，是吧？所以这一个字就给他盖棺定论，是有一个谥号在的。哎，这里就在人的层面有一点普遍规律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没有谥号这种东西存在呢？其实也是有的。你可以看刚才说以拉这个王，说以拉的所有的事情并他所进行其他一切的事情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而讲新历的时候就说新历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同样的一个格式哈，讲案例，案例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边就出现了他俩的谥号，也就是说一想起新历这个人，给他的一个盖棺定论就是新历啊，就那个叛贼啊，就是圣经说的他背叛的情形，对吧？ 人家一想起新历就知道他是个叛贼，而一想起暗历呢，他虽然作恶哈，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他对当时的世人最知道的一个特征是他的勇敢，他的武功，他的军事成就，这个也是得到了别的民族他们的文献记载的印证的。就在亚述的这个碑文碑刻和记载当中，亚述王，你要知道亚述在上古时代那是非常凶悍一个民族啊，很能打的，对吧？可是亚述的王却在称北国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不叫那个地方以色列，他也不叫撒玛利亚，他是在他的文字当中称那个地方为暗历之地，那是暗历大王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外邦人那里暗历很被尊重，文韬武略，赫赫战功，开疆拓土，非常厉害。但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王，在圣经里你发现没怎么写的，就那么几句话几节经文给他安一个谥号，就是你可能挺勇的挺勇敢的，但是你作恶却更多。圣经对他的注意甚至还没有对撒玛利亚这个城怎么来的更重意，对吧？这就是我们知道你从圣经的角度看历史，那个观点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按照春秋或者中国古代的那个做法，给新历王要是上一个谥号，可能会叫做荒历王，历是那个特别厉害的历啊，厉害国的历，那个历的意思就叫做外内从乱曰荒，暴虐无亲曰历。如果我给他评谥号，他就叫这个历王。同样的暗历呢也可以叫历王，是那个戾气很重的一个户底下一个犬那个字，对吧？戾气很重的戾，不悔前过曰戾啊。可以说这就是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看到圣经的这个作者给他的那个评价，也是在圣灵带领下的。到底看重这个人的什么，更看重他的什么。所以孔子写春秋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很多的这些人文人大名士写历史，可是列王纪的作者那是以色列的，是犹大的史官，他也写历史，他写历史的重点是什么？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明白我们去读历史的时候要找的那个重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也是在天地人这三个层次的，人这一个层面就会写这一个王，先写他的自然信息，多大，登基的时候几岁，做王多少年，然后怎么死的，死的时候葬在他祖坟里没有。而你要注意，不是每个王都要葬在祖坟里的，对吧？有一些作恶过甚的都可能别的处理。然后呢再写最重要的他个人的信息，这是一个简历一样，自然信息并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出现的那句话，他又犯了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使民陷在里面的那罪，对不对？总出现这句话，也就是所谓拜金牛犊的那个罪，拜偶像的那个罪。至于用什么来当偶像崇拜，那都是具体的细节，定性来说就是犯了耶罗波安的那罪。这里边的新历案例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叫做用虚无之神来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对吧？所以也许你做学术你就要去调查这个虚无之神是什么，但是你要搞教育，这里的重点就不是抠这虚无之神是个谁，而是说他犯的那罪是跟之前所有拜偶像拜金牛犊的人一个性质，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啊。所以每一个王的盖棺定论都是这句话，要么他又犯了那耶罗波安同样的罪，要么他效法了他先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是一个好的王。可以看到圣经去评判一个王，虽然好像也有，刚才我跟大家举了两个例子，有所谓像中国人给谥号一样给特征一样，哇，新历就是一个叛贼，暗历就是一个比较猛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一个谥号是他对于上帝是不是真正的尊崇敬拜。这就是以色列的史观，圣经的历史观， 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历史的史观迥然不同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小时候一定读过一个课文叫做《曹刿论战》，对吧？是不是齐国打鲁国，鲁国其实打不过人家，哎，给这个鲁庄公慌的呀，就不行，打不过。然后呢，这些贵族也都放弃了，准备投降，等死。结果民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主动要去给王出谋划策，别人还拦他说：“你一个小老百姓，你每天你就是吃的最简单的饭，人家都是吃肉的人，都是贵族掌管。”他说：“肉食者鄙，是不是？吃肉的这些人啥也不懂，我要去为王出谋划策。”当时风气还不错，小老百姓就那么直挺挺的就能闯到王宫里见到王，是吧？就跟王开始谈，他就问说：“王，你现在决定打，我问你，你是根据什么来觉得你能跟人家打？你有什么资本跟人打？”这鲁庄公想了一想说：“我平时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穿，我都会分给周围的人一起享用，我觉得凭这个大家会支持我。”哇，这个曹刿就摇头说：“你这叫小恩小惠，是吧？这怎么能叫做让人家可以为你死战呢？”然后呢他又讲，我先说他讲到第三个，说我这个断案子还比较公平，尽量的保证民间没有冤案，大家的这个诉都能得到伸张等等。哎，这个曹刿点点头说：“这是个仁政啊，好事，这可以战了，是不是？”这个是后话。第二个很有意思，他第二个理由说：“我在祭祀的时候很虔诚。”你注意啊，这个鲁庄公这个王师讲：“我在敬拜，我在献祭的时候很虔诚很认真，我认认真真的敬拜神。”咱们这里先别说他敬拜的神当然不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啊，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个话表示他还比较看重天的这个层面。结果这位曹刿先生呢，虽然打仗可能是一把好手，后来很懂心理学，一鼓作气怎么怎么地，对吧，能打胜仗，但是在这儿他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这个话整个在春秋那个时代，从周人开始的那一套哲学和体系当中已经无处不在，也就是中国从周朝开始已经跑偏了。这个曹刿就是个代表，人家王说：“我献祭的时候蛮虔诚的。”如果你这个话让以色列的这个史官来评价，就会说：“哇，这个王在效法他先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敬拜神，很认真，是吧？”可是这位曹先生就说：“这种虔诚算不了什么，神帮不了你的忙，人得靠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课文里像这样的一篇课文放在这里是在干什么？是在教育你，对不对？你背得滚瓜烂熟之后，你发现你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把他的一些观念接受到心里了。往正面说，这个故事里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肉食者鄙。有时候呢，我身为一个匹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一个老百姓，我也可以关心国家政治，这算一个好事，如果是好事的话。第二一个，他很懂心理学，知道打仗的时候人就是一股气势而已，一鼓作气说杀，然后冲过去，结果人家不接招，是吧？灰溜溜的退回来，好再来一次啊，走，一二三，走，杀，再走，第二次还不行，第三次喊了三次就没有力气了，人家一反攻你死了，对吧？的确他蛮懂心理学的，因为很多的事情真的需要勇气，需要勇敢，无论是打仗还是结婚，是吧？你都是在那一刹那一鼓作气你就结了，你要想一下，处个三年处个六年你结不上了，因为你的气限啊，这算好处。但是糟糕的地方在于，他说敬拜神没什么用，虔诚没有用，神帮不了你，人得靠人。你有没有想过，这就叫受教育？你受了教育之后，这个东西深入人心了，你在过后很久，你说人嘛就得靠自己，靠什么虚无缥缈的上帝，谁告诉我的？没人告诉我，自己这么认为的。你忘了你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苦苦的背课文的那个样子，那东西已经默化到你里边，后来以一个第一人称说出来了，你还以为是你想出来的，这就叫教育。所以我们对比这个的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史观和这种春秋的这个史观对待天的这个关系，敬拜上帝这件事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同，对吧？我们要看重的是圣经怎么看历史。第三，你读列王纪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说写每一个王的这个小传这个简历它有格式的，刚才说了几个格式了， 一个自然信息，一个他是不是敬拜神，还有一个几乎差不多所有的王都会提到一件事，提到他的妈妈，提到这个妈妈是外邦人还是主内的啊，也不叫主内的，这个以色列人是吧，尤其他是谁的女儿，是不是会提这一点，他是谁的女儿，一个妈妈真的太重要了，女性啊，所谓推动摇篮的手在推动这个国家，对吧，真的太重要了。小的时候这女孩子说我要成为嫁给一个伟人，成为他的妻子，后来你发现比这个更荣耀的一件事是我要生一个伟人出来是吧，在家里边去教育这个孩子，对不对，所以女性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真的特别的大。虽然这是个段子哈，你要只当段子听就行，据说美国希拉里她的丈夫你知道哈，克林顿，据说是有一次他俩出去在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这希拉里就看见，惊讶的看见那个加油的小工就是他初恋，克林顿就蛮得意的，看你当初你幸好没跟他，你跟我了吧，你嫁给我，你现在是第一夫人。结果希拉里冷冷的看着他说，我当时要嫁给他的话他就是总统。哎，某个意义上这个很重要的哦，妻子会不会让丈夫成为总统我不知道，但是每一个总统，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是吧，同样每一个邪恶的人都有一个可怕的母亲，每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每一个不太正常的人也都有一个不太正常的母亲，所以这个女人在家里特别重要。以色列的史官也注意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几乎写一下他妈妈是谁，这个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提醒啊，在座的女生这么多是不是，很多人说难道做教育，哎呀，我们需要兴起更多弟兄，我绝对举双手，我双脚都想举起来赞成，对吧，要更多弟兄兴起，要不干个活都没人，对吧，但是你不要以为女生是因为干不了别的所以只好学一个教育，不是的，我跟你讲学教育这件事儿真的好重要，因为你会嫁为人妇，你会成为人母，对吧，你就算是不去做老师你也肯定在家里相夫教子，你会影响到至少你的一家人，你不要小瞧你这一家人，一个家如果好还是不好，这个影响力是很巨大的，很厉害的。回到我们这里，是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没有读到这个女儿这个问题，但是稍微在后边就能看到了啊，在王下八章，列王记下的八章二十五节就提到了一个啊，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你注意，这是南国，这是南国，这不是案例那北国哈。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接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哈利亚，是以色列王案例的孙女。结果这个王做什么事呢？亚哈谢效法亚哈家，你注意亚哈是南国的吗？是北国的呀，对吧？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这个亚哈利亚是亚哈的女儿，暗利的孙女儿。亚哈有一著名的老婆叫什么？这一家子，亚哈再好个人也得让俩女人毁了，是不是？何况本身也不咋地，是不是？本身也顶多是比较郁闷的啊，不敢抢人家拿伯葡萄园，回来生个闷气，他老婆就敢出手杀人，是不是？比他更恶。但是全是你老婆做的，上帝也审判你家，谁让你是家长，对吧？所以亚哈家的这个姑娘，嫁给了这个南国，嫁到南国去，结果生出来这个儿子，真就学亚哈呀，第二亚哈呀，二哈呀，这是是吧？他真是二哈，他拆家把南国拆的跟北国拆的差不多了，是吧？拆家能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恶会影响几代人。圣经给这一家人盖棺定论，说什么？往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也继续这样写。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我刚才说二哈没有埋汰他，可能埋汰人家二哈。 没有埋汰他，对吧？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看到没有，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看到没有，这个王在行恶，上帝却没有说都是他自己干的，说是他母亲给他主谋。他母亲为什么给他主谋？他是亚哈家的人，是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亚哈家的人主的这个谋所行的这一切的恶是什么恶呢？是暗利家的恶鬼，这就叫家风，对吧？这是属于曾祖父祖父那一代，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影响力一直到后来，一个家就这么可怕啊。所以到了后来，先知弥迦，弥迦我们知道也是有弥赛亚预言的，对吧？而且我们是不是应该弥迦书别的不会，至少那一节六章八节会背吧？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会背的，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一节经文往下几节，他说这是理想，这是当做的，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诫命，你们要都去做。但是当时的人做了吗？没有，做了还说着干什么，是不是？都不做。弥迦后边一直在斥责这些人，他斥责的其中一个理由说，六章十六节弥迦书，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然后宣告审判，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你看到没有，先知再拿出他家说事儿，暗利一家打下了多少江山没有用，那很快都让那个亚述占了吗？有意义吗？都让人掳掠了，变撒玛利亚人了，有意义吗？你真正给这个世间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是你家的恶规。你家这套恶规，因为你的文韬武略，你很厉害，你很能打，他是管理一半战车的，属于这个是陆军装甲部队的总司令，对不对？他能够把人家，很可能那个提比尼，有人推测是一个民选的，或者说是更多被拥戴的一个王，他能够武力把人家干掉，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王很能打，跟亚述友好，跟周边那些国都去打，然后打下了大片的江山。但是这就是你在历史上得到的纪念吗？没有，你那些东西都被随着雨打风吹去，你真正留下的遗产是你家一代代的家风败坏，不敬拜神，拜偶像。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拜周边各国的偶像，像所罗门那样，对不对？拜各国的偶像的意思就是要在政治上跟人家结盟和好，好壮大你的实力，壮大你的政治势力，是不是随着他同样的这个国策和这种家风，亚哈才娶了这种西顿人的女儿耶洗别，对不对？他娶的是这种非利士人的这种公主，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吗？所以已经本来被约书亚开始到大卫把迦南的邪恶文化荡涤净尽的那种东西，随着这个耶洗别的下嫁到了这个亚哈家，是这个女人在迦南地搞了一次迦南版的文艺复兴，你懂不懂？恢复了他们从过去的那些所有的献祭，那些邪恶，才会有后来的以利亚这些大战的八百巴利先知的。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初的那个祸患在哪？竟是在暗利家。你想想这些事情多么可怕，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对吧？所以我们读历史到底要在有何意义呢？是要有一个见解在的。列王记和历代志写很多事儿一样，但是你会发现风格很不一样，对吧？让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列王记和历代志恰恰就像史记和汉书，都写汉朝的事儿，但是史记就好像更文学化一些，更真实，汉书就好像更加的比较官方，比较正面，很正能量一些啊。咱们历代志和列王记也有这个区别，列王记是刚刚王国被掳的时候所写，他是痛定思痛，在反思，在痛斥历代的王犯下的罪恶，不敬拜神，因此有很多的揭露性的事情。而历代志就是更过后一些，时代的主旋律变成了上帝说70年了你们要回归，所以以色列在历代志当中看到了很多 曾经也有这些被神拣选的王、拣选的民是那样的敬拜神，所以他给百姓打个样，你们将来回去要这样敬拜。你要知道历史从来不是单纯的记录一个事件而已，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观点在里边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读历史要重视要注意的。而且刚才也说了，外邦人很看重案例，很不得了，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在圣经里边不怎么写他。不是说犹太人完全意识形态优先，根本不尊重事实，并非如此啊。你要注意一句话，刚才提到什么以拉的事情了，新利的事情，案例的事情，他其余一切的事都记载在一本叫做《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诸王记大概不是列王记，如果要是的话没有必要这样讲话，对吧？所以可能那一本诸王记是一个实录，就是事件都给你忠实记录下来。然而圣经并不只是事件堆砌，史料堆叠。我要告诉你，这样的放到一起的事件毁到一起就呈现出来，这不叫历史。没有经过史官梳理的材料就不叫历史，没有产生对别人有影响的那种事件孤立的东西就不叫历史，没有产生一种变化穷尽了一些可能性只是机械式的一圈圈重复的那个东西不叫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王朝的形态奠定了，就是一种模式啊，古埃及就是一个大一统，上下埃及统一之后，法老就是天子，说一不二，然后剩下他叫拉美西斯一世，之后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三世、四世、五六七八世，无论你怎么循环，这就不叫历史。这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日光之下无新鲜事，首先说的就这种事儿，对吧？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再有一种，尼罗河上两个吃人的部落互相打在那个流域，这个部落把那个部落杀了，杀了吃了很多人，这件事儿没有对别人造成任何影响，也就不叫历史，因为都没有人知道。就好像在一个无人的森林里边有一棵树倒了，这没有倒了你也不知道。再有就是刚才一堆材料堆叠在一起那个东西不叫历史。所以你想看起居注，你看实录有另外的著作放在那儿，日记汇编，但是真正看历史、写历史、读历史是要把观点放进去，你的观点要不就从神来，要不从人来，要不就从魔鬼来。我们要从圣经的这一位历史的作者来看待这些，而他的风格当中你就看到，这么被外邦人尊重的以色列王，圣经当中几笔带过并不重视。然而实际上列王记虽然叫列王，实际上篇幅占据最多的不是王，是谁呢？是两位先知啊，是以利亚、以利沙呀，对吧？是先知的工作占据了其中核心的位置。所以圣经的作者在关键的地方呢是泼墨如水，在一些别人看重我们不看重的地方惜字如金，对吧？根本不提他，不讨论他，但是对于先知的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细，对不对？连先知是不是头都秃了都会给你记载下来，王到底是打了多少个城根本不关心，王打的城没有先知头还重要，就好像这个意思一样。所以上帝是这历史的，如果说历史是一出大戏，咱们现在也不知道上演到第几集了，这个连续剧也不知道大结局啥时候，没人敢判断，现在还连载着呢，对吧？这出大戏的出品人制片方就是上帝，对吧？而且他还曾经在历史上曾经从外边直接扎到这个戏里边，还演了33年，是耶稣基督。但是通常而言，这个戏的主人公是上帝的仆人，在列王记的时代就是上帝的先知，上帝的先知更像这出大戏在里边现身的导演。因为你发现他真是导演，他说你这个王会做那件事，你这个人会做这件事，你这个王会死在他手下，他会把你拿什么东西闷死。哎，你会发现他是导演呢，其他这些王别看他很厉害，都是在照着先知的剧本在上演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重心是在先知。哎，在这个地方有点相似，你读春秋战国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侯那个王，这个伯那个公啊，乌泱泱的，虽然有春秋五霸什么齐桓公啊、晋文公， 但是你好像看来看去，越到最后你发现真正的主角好像是孔子，好像是老子，是庄子，是诸子百家，因为那个时候是井喷式的一个思想哲学大爆发的时代，对吧？是这些思想影响的那些王啊，可能他们是主角。哎，这个也是相似的一点，对吧？好，所以我们说到最后想说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学历史。同样小学课文你学过一个人叫司马光，这个人不光会砸缸更会写历史，对吧？他长大之后给他的王写了这个一个历史书，就叫做资治通鉴，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对吧？资治通鉴的意思就是说，皇上啊，你好好看历史的兴亡得失，怎么当皇帝，让你当教材的，对吧？历史永远是最好的教材。所以我们看历史也一样，是当资治通鉴那么看的。我们也是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对吧？是尊贵的，我们也要来懂兴亡得失，我们也要来去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传统从何而来的，并且能够古为今用，这是我们看历史的原因。所以呢，一定要来学会以经为本，以史为鉴。主耶稣基督就在历史当中，历史也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你抛开基督谈历史，你一定就是没有格局，是在纠缠于细节而不休。当然你说我只谈基督不谈历史，你也没有明白基督是如何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或者像提姆凯勒牧师的话，基督就好像闯入了历史，对吧？闯入了时空当中，改变了历史，把世界带入了新的时代，把人类带进了一种新的可能，把他的选民彰显了出来。他就是这样的闯进历史，这样的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同样非常的懂历史，也看重历史。他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这种的说法，比如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谁的神迹呢？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就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重点是在于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在预言自己的复活了，对吧？死而复活。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都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那，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要问大家，你知道约拿是谁，对吧？我相信你也知道尼尼微是什么，是亚述的首都，对不对？那我问你，约拿时代的以色列王是谁？约拿在那个王的手下还说过别的话吗？他说过什么？他为什么那么说？他那么说话的一个理由和他的动机和他的心态，跟他后来上尼尼微的时候的那个事有没有关系？他当然有关系的。他要不是那么一位爱国先知，他就不至于要逃离这种给敌人传福音的使命，也就不会落到大鱼肚子里。你可以明白吗？历史的事件就是这么真真实实的影响着你。如果都不知道约拿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情况，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你可不知道约拿是谁，你怎么说耶稣是谁啊，对吧？耶稣接着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大家知道吧？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南方的女王是谁？哎呦，这就已经不太明白了。那大家不用读历史啊，先读圣经啊，这得。圣经都不熟，示巴女王是不是？那可要再问你，示巴是哪儿？示巴女王这是哪一任示巴女王？有没有个记载？她干过别的事吗？她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见所罗门王？这意味着什么吗？为什么后来埃塞俄比亚那帮人自称就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后代呢？为什么有这一说法？靠谱吗？其实你会发现这是历史要关心的。但即便你不说这些细节，你也应该知道一件事儿，就连一个外邦人示巴女王，对不对？而且是当时的主流，大家如果有女权倾向不要喷我，在当时女人的意见不太被看重，但是这个话的意思是一个外邦的女人都这么渴慕智慧，要跑到所罗门这里听智慧，然而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你们却根本不听他讲话。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你就不知道耶稣说这个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不对？这是历史的意思。别的地方也常常见到，耶稣也同样的讲过，说他来的日子会怎样，世界末日会怎样，说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日子也要怎样，对吧？又好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当然他里边还有解释了，但如果耶稣不解释，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怎样。我问你，你知道罗德那事发生啥了吗？挪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吗？如果你不懂历史，就会看到这儿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因为这里有典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非常懂历史，而且大量的在用历史，而且基于整个救赎历史、旧约历史、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自己作为自己说话的那个平台和词库，让人明白他要讲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就要来明白历史在基督里，基督也在历史里，就是这个意思。他讲那些事情的时候，耶稣讲话那是一种完全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他似乎就是在讲当年创造天地的时候，哈，我就在我父的身边是怎么怎么出谋划策，这就是太初有道的，对不对？所以历史在他里边，可是他又道成肉身，他也在历史当中，他具体的生在这个罗马帝国希律王的手下，对不对？他具体的还跟罗马巡抚有过互动，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有过交流，这是历史的基督。而且我们也要来，不是靠总是只靠多读书，你要说只想说靠多读书就能明白这一切，我告诉你，你再读也读不过很多外邦人，人家读书比你厉害的多。你觉得哎呀，我一个月毫无成就感读了一本500页的书，人家一周就能读800页，你永远发现你读书不够读，是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但是光读书就行了吗？不是的，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真正你要明白一件事儿，读书是为了得智慧，或者叫参透万事。但是参透万事可不是只会借着读书来的。历史上很多的这些哲人，很多的这些甚至帝王，并不怎么读书，但是他处理事情、对待别人，比那些个书呆子要厉害得多，对吗？因为他从他的经验，从他的无数的跟人的这种交往斗争当中，已经得着了某种程度的智慧。而使徒们、先知们，那更是被圣灵充满，圣灵能够在他里边，那属灵的人参透属灵的人，也同样属灵的事儿也同样参透万事，对吧？所以一个人真正敬拜是重要的，他的信仰是重要的。真有圣灵在你里边，你就算是书读的不够多，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家从此就每天读圣经不读书了哈。我说那个意思是，你读再多书也不要忘记是圣灵让你明白那个书的，是圣灵让你应用那个书的，甚至是圣灵让你的那个书本身才能读懂的。要靠着圣灵去参透万事。参透什么？刚才我分析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例子，就是让你参透，要去明白，读书不要尽信书呀。你不要以为一本书说是名人写的都对，他要不合圣经你要大胆的否定他，他要合圣经，就即便是外邦人写的你也可以引用他，对吧？你要搞清楚作者为什么这么讲话，他是什么时代，他本身是一个什么阶层的人，什么职业的，什么年龄，是男的是女的，他本身的爱好是什么，他有没有信仰，他拜什么神，他是什么三观，所以他这么写。比如我看古埃及的历史里面就有一些记载很有意思，有一个泥板，你知道古埃及人是拿那个泥板上那个草杆在那刻，对吧？写的那个就是古埃及的小学生的课本啊，一人就拿一个，是吧？小学生拿这个7寸的，大学生拿9.7寸的，可能 iPad 的原型就是这样，是不是？他那不知道什么派的，埃及派的 iPad 是吧？所以呢，每个在上面就有课本的，有文字的。有一个挖掘出的泥板上真有一篇课文，哎，你发现自古以来真好像啊。我们你小时候学曹刿论战啊，古埃及小学生也很辛苦的，有一篇课文是叫做《劝学文》，你有没有听过劝学？有诗的，对不对？你少壮不努力，你是吧？老大徒伤悲，很多这种话，对不对？有些劝学的诗，哎，那个古埃及的这个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也不知道姓啥，如果姓严就严氏家训，就这意思，对吧？说孩子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识文断字，要有文化。 因为学而优则仕啊，啊，这当然这是中国话，但是他那个话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你学了书就能当书吏了，当官了，当官多爽呀，当官就是自己每天坐在这儿就写写字儿，就弄一弄 pad 就可以了，你可以下乡去跟农民拿出你的 pad 来看，你家这地多少，王定的该收多少地租，现在交钱，对吧？你是劳心的，那些是劳力的，你就能够控制它。所以说当书吏太爽了，千万别当农民，太惨了，对吧？种地辛辛苦苦交不上，饿得半死，也别当兵，哎呀，当兵到处去打，不知道就死到哪去了，这也不行。而且这些西亚的那些人跨过海跨过沙漠，有一群叫以色列人的，有些亚述人的，有些波斯人的，那帮人太猛了，咱打不过，不要当兵，好难不当兵，是吧？万般皆下品，只有书吏高，他真就这么写的。所以也不要当祭司，我告诉你，伴君如伴虎，祭司是听法老的，法老让你给谁献就给谁献，献不明白了把你自己装进去，而且神庙的事太复杂太麻烦，不要弄。我告诉你，最好的就是学习识文断字，读书当书吏。你看到没有，这也有三观的呀，这也有三观，而且这个三观跟遥远的几万里之外的那个地方好像啊，对吗？所以你要搞清楚作者的三观，就会看历史，看到这儿要么拍案而起，要么是就是相视一笑或者怎样，你读史才会读出意思来。古代人说关羽最喜欢读春秋，能春秋能下酒，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疯了，那是不是脸喝坏了红的，是吧？但是你要注意，读史读到一个特别有感觉的地方，正是因为你搞懂这作者要说什么了，为什么这么讲话。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见到树也见森林，读历史千万别只盯在那个细节碎片材料上字句上，而是要来想到上帝的心意，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那个格局是什么，你要归纳整理它，你要来去发现套路是什么，你还得总结出那个规律是什么。我刚才就给了你一点小小的规律，你发现你研究完三千年埃及历史，你发现跟三千年的另外一国的历史好像，真的好像都能对应上，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要明白基督是历史的掌管者，我们要在历史中认识基督，在基督中认识历史，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基督的历史当中，你才能在基督里创造历史，我们就能够来真正了解到传统应用在当下，然后预备好迎接未来，进入未来，你就不会总问今天发生的这个事儿意味着什么呀，下一步中美关系什么走向啊，粮食会不会涨价，我家要不要囤个几千斤呢，你看看历史就知道你要怎么来处理和面对。而当你这样去做，你会真正的明白基督所做的事情，你也会效法了先贤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教育当中最大的获得。你三观通了，被圣灵充满了，拥有了那个参透万事的那个潜力，你也真的参透了一些事，这样就是一种荣耀上帝。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